记得告白才有未来。嗨，我是希洛，我又来直击了。今天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后面这个回音有点大？因为我们再次来到了金鹰奖的后台直击的后台。我们现在要继续去直击一下正在装法的后台直击主持人那一刻。今天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发生呢？我们赶快来他的后台，后台直击的后台来访问他一下。
嗨，
你今天又怎么这么的没有 Genki？
对，你要留在等一下用啊。
哦，你在累积你的能量是不是？
对啊。
我们上一次在那个金钟奖后台的时候，你刚好不用戴隐形眼镜。听说今年是2023年要戴隐形眼镜的那一天。
对，没错，就是今天跟昨天。好难哦，人生。
你今年还是没有学会吗？
我跟你说，我今年学到了一个小招式，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就是你在戴的时候，你的眼睛跟你的头要稍微侧，你不可以直直的看着你的手，因为你也惊。老手就不会，老手闭着眼睛都可以，闭着眼睛没办法戴。老手随便就可以戴，可是新手因为会怕，像我就很怕那个手靠近，我就一直扎扎扎扎扎，所以那个时候就戴不进去。嗯。然后今年我的新招式呢，是把那个眼睫毛压住之后，接下来你要头稍微往旁边侧一点点，然后你的视线就会跟着往旁边侧嘛。那个时候你再从原本的位置放进去之后，再把头慢慢的转回来就戴好了。
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好像不是在戴同一种东西。
对啊，
有这么麻烦吗？
因为比起直直的戴进去，这样戴的速度快了，对我来讲快了大概3倍吧。
好，所以今年我们除了隐形眼镜又是个大挑战之外，应该没有那么紧张了吧？
今年我觉得最紧张的应该是我的衣服。
衣服？
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子这么有霸气的衣服。啊，偏挑战啊，不是我平常的风格。
我还以为是因为它相对来说裸露的部分比平常的比例高了一点。
这个倒还好啊。嗯嗯。
所以除了衣服之外，这次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跟去年比起来相对还是更挑战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跟去年比起来啊，就是比较需要的是维持住那个好心情。
好心情？嗯。怎么个说法？
因为去年都很紧张，所以你没有时间去感受你的心情，你就是只是希望事情赶快过去。那今年呢比较对，那今年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去享受这个 party 也好，或者是就在主持的过程可以开始慢慢感受自己情绪怎么变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应该蛮重要的。
你自己听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之前没有听过，但是透过这一次准备的时候突然很喜欢的。
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小人。小人有一张专辑在今年入围，包含了最佳专辑，然后还有很多的奖项的那一张专辑叫做哥布林的奇妙电台。那一张专辑他用整个广播电台的形式去做包装，连台呼这件事情都做得非常的精细，还有暴露框的环节。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我的同事。
你是不是这么有回忆感？
没有，这倒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他这张专辑里面的那个 flow 做得很好，然后整张专辑其实就像一趟人生的旅程。我觉得能够把专辑的顺序排得这么好，然后整个氛围上面的完整度，企划的完整度这么高，真的很厉害。而且因为我平常本来嘻哈就比较不是我聆听的范围里，
对啊，
但是他的确在这张专辑里面就会让我想要一直听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厉害的专辑，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找他来节目上聊聊天。
深聊不，我们直接在这边 shout out 一下他，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来。我记得去年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分享了一张嘻哈专辑，那张是熊仔。
而且我分享完熊仔，他今年就变金鹰奖的主持人了。
那所以你现在是在预告？
我不知道，
不好说。
你问文化部，
问一下金鹰奖主办单位。这次主题是14岁，刚刚你说14岁你的梦想是当个战士。
我14岁的梦想是当一个战士啊。
什么样的战士啊？战士有很多种，你要有超能力的，还是那种就是武力高强、内功深厚。
我觉得，因为小时候很喜欢看英雄的卡通啊，就是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的。然后以前会想要当一个战士的原因，是因为以前觉得自己这样子比较帅一点点，就是因为小时候常常会被欺负跟霸凌嘛，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希望能够有一天是看起来很凶的。如果看起来很凶的话，别人可能就不会欺负你了吧？大概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把气势压过别人的时候，可能别人就不会想要说可以对你做些什么。
声音太好被欺负啦，因为我又没有变，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变声器，所以声音太高太尖了，然后就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会有一些挑衅啦，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霸凌，然后你就觉得说，哇，那如果我今天声音再低沉一点，再有 power 一点，或者我整个人看起来再有气势一点的话，可能就可以 比较自信一点点吧，我在猜啊，那时候是这样。然后后来就发现，人生没有办法真的去当一个超级英雄的时候，那就只能精进你自己啊，让你自己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像那个时候就是当一个好学生，因为最有力的就是老师。只要你成为老师身边的红人，就没有人敢动你，这就是另一种英雄。
有道理，你完全在那个时候就发现了社会现实面该往哪里靠这件事情。
对啊，
很棒。
我以前最 go crazy 的事情，好像是我每节下课都会去买一杯10块钱的麦香奶茶。所以我一天大概会喝个，你看我们有几节下课啊？七到八节。我大概一天会喝个7杯，
太多了吧？
差不多，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一天可以花70块在买奶茶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厉害的耶。
这个还好吧？
14岁了，紧张吗，老师？
我想说，为什么换了一个人？这也是蛮有趣的。
兴趣，我觉得透过2000年的人来问你的14岁。
对，哎，王磊，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是2003年出生的。
我的天哪，2003年就是我的14岁，对不对？
对啊。哎，你们那时候
是哦，是哦。
就是我的14岁，所以你找了一个我14岁他出生的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好，可以。
可以，今天也有一直看到天使数字，所以
可以。好，
你现在对于现在年代的14岁想象是什么？
你说我如果现在看到14岁的小孩嘛，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很有钱，因为科技产品在他们身上都是存在的、啊，就是跟我们过去比起来，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应该就是那个载体。我们以前14岁的时候是
网络才刚开始，
然后我们手上要拿那个贝壳机。王磊，你知道什么是贝壳机？
我知道，就是翻开来，然后那边按按按的那种。
对。
这样讲起来真的好
酷。而且我们的贝壳机有时候还要跟爸妈借，我们自己还没有。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年代不一样，就小孩的对于科技的使用上就有最大的差异是这个啊，就现在小孩都很吓怕。
那你觉得跟你现在14岁的你对比的话，你觉得那现在跟当时候得到的最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当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你想最想要带给14岁的自己什么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14岁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我有想办法去完成我自己觉得我当下可以完成的事情。因为比方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限制嘛，就你人生当中会有很多你会觉得啊做不到的事情或什么的。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你也会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开始初步的想象。我觉得14、15岁差不多就是对未来开始会有一些想象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那完成这些想象对我来讲，比方说可能我想要在都市生活啊，小时候曾经有这个想法，或是之前刚说就是想要当英雄啊，但是没办法的时候可以怎么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在有限的选择里面做了最能够选择的事情，然后就让自己有机会，比方说我就考上第一志愿嘛，在南一中就进了都市，而且我是吊车尾进去，你知道吗？我是最后一题点，就是猜那个题，就是 A、B 两个用点的，然后点对，我点错了我就进不了南一中了的那个，因为我是吊车尾进去啊。你那时候唯一能做的就念书啊，啊就把念书念好，把科系考上自己喜欢的第一志愿。我就只能做这个，然后我现在如果回过头去看14岁那时候的状态，应该就觉得，他还蛮认真的，挺好的。这样
讲到这个，就是我发现，就是因为你刚刚说14、15岁，就是现在大家开始搜寻自己梦想的时候嘛。但是以现在的小孩来讲的话，我觉得14、15岁他们更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嘞。
真的吗？
真的，因为东西太多了。
哦、对，没错，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单纯，所以我们那时候，所以我讲说啊，我们的选择好像就是好好念书，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也真的没什么其他的选择。
什么 YouTuber 这种行业网红，那年代
自媒体什么的，并没有。
而且，讲说你现在讲的很具体的，比如说摄影师，好像又离我们太远了。虽然说器材都很好取得，但是会觉得，可是他们拍出来那么厉害，我们才刚入门就觉得好遥远哦，更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
那怎么办？就是在你们14岁的时候，你们都给自己什么心理建设？还是就是 forget it。
我觉得现在他们虽然都说就是要自由发展，自由发展，但反而到越来越大之后，我自己是到真的是上大学之后，就是什么都做，什么都做，才知道才摸出一点点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现在小孩比较可怜的地方。啊，好难想象哦。
会吗？
因为你也是内向型人格。
我本来就是内向型人格、
啊。因为你平常很聒噪哎。
应该也没有到聒噪了，
有啊，很聒。
是因为你看到我的时候，我都必须要讲话吧？因为我是老师啊。
因为他没有跟你私底下相处。
对啊，其实我私底下蛮安静的。
不会，我刚刚看你这边化妆也聊得蛮开心。
那是因为现在在工作场合。
在工作。
这样子
为了什么？跟同学？
那你们 MBTI 是什么？你有测吗
？INFP 啊，
我也是 INFP。我们都是可以社交的 INFP。
这样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他没有 follow 你的 IG， 因为你 IG 在你这学期第一堂课下课的时候发了一个限动说，忘了跟大家说我是 I 型人哦，惊叹。
哎，王磊，你为什么没有追我 IG？
我有追，我只是没有看限动。
你确定？
我确定。
你确定？我现在检查。
老师，我严格。
等一下追。
我们刚刚有讲到你说你这次衣服很特别，是我记得是设计师品牌，对不对？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次的衣服是魏子渊的品牌，然后魏子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然后我们这一次其实因为主题是十四岁嘛，所以十四岁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呈现？然后这次他们的那个主视觉很缤纷，
对，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以这个线条跟造型取胜，所以我们穿了一件我个人认为很像战士的战袍。对，非常谢谢魏子渊，而且因为今年我有两场，就是上一场是在那个最佳现场演出奖的公布结果的揭奖的主持，然后那一天我主持的衣服也是魏子渊提供的，
不一样造型。
那一件就是在魏子渊的说法，就是那件比较无聊啦，可是我觉得那件很好看，
很好看啊，
而且那个西装就是很漂亮，所以我就很谢谢魏子渊这一次可以帮忙。给了这样子两套非常好看的衣服，太感谢他。
而且不止衣服，你这一次的配件也超好看。现场演出奖那一套的时候，有搭配一个项链，也是惊为天人。
是鸟吗？
对啊，很好看。
但我比较喜欢我的耳环，因为我觉得耳环就是我比较少戴的东西。然后他这次是用耳挂，这一次提供整个饰品，包含了刚刚希洛讲的那个鸟的，是以绝学。
对。
那我觉得以绝学真的是超有质感的，
非常。
他们的东西就是像我这两套，一套是比较简单的，一套是比较复杂的，
对，
可是搭上他们的饰品全部都百搭，我觉得真的超屌的，好
厉害，非常感谢。然后这次我们的妆也是特别请了好朋友来帮忙，
谢谢花子，花子现在在我旁边，花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他目前帮我做妆发，可他做了其他有的没的更多，
有的没的，
比方说摄影啦，服装啦，
对，
造型啦。卖房子啊，可以乱讲一些有的没的，没有了，没有卖房子的部分，开始乱讲一些有的没的。
花子觉得这次那刻的妆挑战的部分是哪边？
就是感觉要比较霸气一点。
画它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你觉得？
都很好画。
他心里想说，他现在怎么可能说出
不好话的答案嘛？对不对？非常的厉害。那我记得你这次好像还有一个配件，就是特别为这次金鹰奖做的，要不要介绍一下？
对，我觉得我今年学到的最大的领悟就是要多多的宣传自己。然后我今年呢，就因为刚好那个衣服的颜色是黑白色系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QR code， 然后那个 QR code 一扫就是节目的收听连结。这个就是致敬那个上次的典礼是台通主持嘛，然后他们是在身上穿了 QR code， 但扫出来是什么我不知道啦，但总之我就想到，QR code 好像可以哦，所以就做了一个徽章，然后逼我所有工作人员都带那个徽章，跟我自己等一下会带那个徽章，然后希望就是直播的时候大家看到就会产生好奇心，扫一下就可以进节目了。很棒吧？
很聪明，很会行销。
我很聪明，
而且那个 QR code 的那个样子，跟刚好今天跟服装蛮搭。
我觉得蛮搭的，就很刚好。
莫名很搭。
对。
好像是一个一体的感觉。
对啊，很像是就是原本就是它的配件。
没错没错。
我觉得很赞。
最深的夜里。早晨都在这等着你，点开告白那一刻，流言念无息，暗下订阅，记得告白才有。
你这次在跟 Judy 搭，你有没有特别想先跟他说些什么？
我觉得 Judy 真的超棒的，就是 Judy 每次都是非常安抚我的一个角色，因为她就是一个霸气的女王，所以不管是衣服上面的那种，比方说鼓励呀、肯定，或者是说等到我们真的在主持的时候，她就是有一个气势，
对，
然后那个气势其实是会缓解她伙伴的紧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因为她气势不是凶，她气势就是一个
安定感，
我觉得也很难形容，就是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然后他就会让你觉得啊，跟他在一起主持跟工作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就很开心。今年第二年一样是跟那个 Judy 一起做搭档跟主持，我觉得超棒的。
现在搭档来了，欢迎 Judy。
哎、hey, ，又是我， yeah. 又是我，
又是我们才
对，又是我们，好开心哦！
对啊，
看到那一刻我就安心了，
我才看到你就安心。我刚刚在那边大概称赞你二十分钟，我说姐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气场，因为就既有不是因为很特别，就是你很有霸气，
欢乐欢乐，
可是对，就大家又想要跟你 hang out， 所以那个感觉就很适合我们今天讲的
对
这个风格。
有那颗在，他就会讲很多音乐性的东西，因为真的是只有你讲得出那些
对比较无聊的
音乐，因为我们是普通人讲不出来的，真的
没有。就是音乐人，我觉得他们来有时候就是想要听听他们讲音乐的故事，让他们讲习惯，但是又要有一些突破跟内容，这时候就要靠姐了，对不对？
一起一起，所以我们的搭档就是完美 啊！明年应该也是我们吧，
应该就会一直是我们了吧。我们就是
主持费可以 double 了吧？第三次就可以，我第四次可以涨价了吧？
欸、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当金鹰奖的那个什么杨千沛
哦，对
对对对，他主持13年还是4年了嘛？我们就继续这样，
太强了，太强。
因为刚刚我要先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在访问的过程是，我们已经都 say 好整个完妆，然后我们刚刚在完妆之后，我们就从休息室走出去，
对，
走出去的时候，外面就是约莫正准备在 setting， 然后看到我们两个人，他们的表情就是
全场傻眼、啊，
全场傻眼，就说你们两个人这套。
异世界来的，而且是不同世界，还不是同一个世界。
结界，
结界，我们是从各种次元、五度次元啊，什么三次元来的。
对，然后公主看到的时候就说：“天哪，你们
很棒啊！”这就是金鹰奖的精髓啊，
就是、啊
多元多元。
对，然后各自展现自己最好的样子，最漂亮的样子。对啊，然后整个金鹰奖的外面，他们今年的摆设也超美的、欸哦，
大升级，大家一定要看照片，因为感觉就是花很多钱、啊。
我真的觉得每一年每一年，你看从之前到现在，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背板，然后现在整个是造景。
对，你知道我第一年他只有用宝丽龙的字，就我主持三届嘛，第一次是宝丽龙字，然后第二年起码还有一个什么斜灰色，就是、
对对对对对，一个
然后今年是整个三面。对彩色的，
对，
哎、啊，
他舞台还画成一个粉红色的圈，在视觉的镜头里面，我觉得超屌的，
超强，
超棒，超棒，对啊，姐，那你觉得我们等一下应该是会主持人蛮顺利的吧？
有啊有啊，毕竟你都第二次的，为第三次，
对啊，
就抱着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穿针引线的人了，把舞台交给那些入围，
对，
他们想要讲什么就尽量让他们讲，
没错，所以就期待等一下的合作了。
对，
有那个 rap 的模式了，
有啊有啊，
开始1.25倍速，我觉得。
我觉得大嘻哈时代第三代我们要
就是我们的，我们就是一个组合，
对，我们就是要上去 rap 大嘻哈时代。
不是因为时间真的也偏赶了，然后我、哦、通常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够把问题快点问完，让他们好好回答。
对啊，对 对,
对，所以我们语速都会不自觉就会调快，
加快加快。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语速调快的时候有一个蛮好的效果，就是大家好像那个精神会被我们这样提起来。
有对，而且因为刚好我们两个都是快的，所以大家如果看 YouTube 可以自己用放慢，
对放慢一点。就不会影响，一块一半，对，
总语速大家都自己调慢就好了。
上来知道这个 tempo 就很融入。
对啊，是不是？这就是很棒的组合啊！對啊，
我真的觉得太完美了。金鹰奖有听到吗？我们是很棒的组合。
对，
我们要再一次 check 文化部，
拜托了，拜托了。对，而且还要加薪。
对，没错。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好，我们要 re 稿了，我们
re 稿了 ，re 稿了，
耶、yeah。
欢迎收看第14届金鹰创作奖颁奖典礼后台直击，我是主持人 Judy Chow，
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都好都好。
哎，内克，你今天穿成这样，
收工了，来来，内克内克，
好不好？你们喜欢这样吗？
内克，
怎么样？
声音现在
我表现的还不错吗？
大家都很爱你，
王磊来
听一下旁边的，
我表现的如何？
很强。
老师表现的怎么样？
很强。
你确定一个老师在问，直接问学生？你应该就是你不在的时候，我问他爸。
大家
现在在看照片、
哦、我们现在在看一些侧拍照，我们好忙哦，
是不是？我们在乱
来。对啊，但我真的觉得今年我自在很多。
你有享受这一次的？
我非常享受，我觉得太快乐了。
你刚刚觉得自己最 relax 的 moment 是什么时候？
就是看到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哦、我觉得那个真的会有影响，你就觉得说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哦、OK，
对啊，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你觉得你今天这一整场这么多组，我们今天整我们组数是30大组、嗯、有没有哪一组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30大组，我没有哪一组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音乐的过程都给了我一些什么能量、
哦、
那个在做功课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这不是客套话，就是当你开始针对他们的音乐作品大量的做功课跟聆听，你会发现这些音乐他们能够入围真的是有他们的原因，所以就反而是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我觉得能够，我不知道我们做到，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尽力让他们的音乐特质是被看见的，被、嗯说出他们自己想说的话，或是我帮他们补上他们想说的话，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是这个后台直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是、嗯、这次主题14岁，我们刚刚有说你会跟14岁的自己说什么吗？
对，
主持完之后你觉得14岁的你看见现在的你，他会跟你说什么？
我觉得14岁的我现在看到我一定觉得帅透了，因为我14岁就是一个梦想跟音乐产业发生关联的人啊。
对。
然后我现在在我34岁这个20年后的阶段，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虽然我不是一个歌手，或是我不是一个流行音乐产业的从业人员，可是我用我这一路走来能够帮助到或者是分享他们的音乐作品被大家听见的这一个过程，去成就他们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太帅了。太帅了、
嗯、好，那有没有想对典礼啊或者是一些其他
典礼主办方真的很辛苦，然后我觉得不管是编音创造或是子明，我觉得他们都在整个后台直击的时候帮了我们很多忙，就大家或许看到的时候都只是看到目前的人、嗯、目前的音乐人，可是我觉得金音创作奖本身有一个很重要，就像有最佳乐手奖嘛，他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是，我们在主持的时候我们外面是一圈人、嗯、大家各自的团队，典礼的团队，然后歌手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紧盯着他们的歌手的表现，或者是整个流程要很顺畅，然后我们一主持完那个布景马上就要赶快全部换啊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辛苦，有幕后这些工作人员在真的很重要，非常谢谢这些老师们，
也是要谢谢我们今天很多配合的厂商们。
对，就像我这一套衣服，真的大家从看到的那一眼开始就惊呼到公主，就说天哪，内克怎么有办法，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年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大家都不要被自己的所有的风格给框架给定住了吧，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你自己想要展示你自己的美好、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当一个自己内心的战士很重要。然后谢谢这套衣服，因为这是魏子渊的衣服，然后魏子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也非常热情的设计师、嗯、然后他很清楚知道他的风格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给我们音乐人一个很强烈的感受跟照顾的，就哇有他们在，听到他们我觉得这很棒、嗯、对啊，
然后还有今天的饰品嘛、嗯、对对，
是，对、啊、
也非常感谢这次的妆发，对，谢谢花子。那我们今天呢、嗯、就要节目收尾在这边了，
对、啊、
有没有想跟自己说些什么？
我觉得我很棒啊，然后谢谢大家一路，如果听到这里的你，显然你也是告白那一刻忠实听众，
一定是
我们都是一起长大啊，我觉得一起长大这件事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于做广播做 podcast 来说，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怎么交流，然后谢谢这些好听的音乐、哦，在这一代不断的发生，然后告诉大家很多好的事情，很多接触彼此的事情，然后祝福你未来一切都好。
好，那告白那一刻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下次见、嗯、
下次见了，拜拜。哇，你真的听完这一集的节目啦，那表示你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非常谢谢你。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要求你多做一件事情，请你到 Apple Podcast 点下5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你也可以到 Mixer Box 找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哦。各大平台也别忘了订阅，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每一刻。